诗篇第九十一篇，我们讲保护你。那么我们的经文从第一节看起。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诗人在讲他自己的经历，也对众人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勉励，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我们就跟别人分享，我们经历主的恩典，也就勉励自己，希望在下一次碰到类似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有信心，我们可以更有平安。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从圣经里面讲，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他天天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他赐下他的一般恩典，非常丰富，遍地都满了他的慈爱，遍地都满了他的荣耀。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常常心中有主，心中有主的道，心中有主的话，使我们在生活在罪恶世界的时候，我们感恩、平安、喜悦的心能越多。我实在是觉得，我不再替任何一个政党讲话，任何一个政党在当权的时候，我都会说一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是很幸福，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各样的设备什么都很好，我觉得我们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我再一次说，谁当政我都有这样的心。我觉得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对执政掌权的是一种顺服的态度，而且为他们祷告。而实际上我们实在老百姓政府我都觉得相当好，你不去国外比不太知道，你常常出国的时候就知道。可是好像现在潮流是，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抗议打倒，对哪一个有权的人都要抗议，要打倒。这有一个南方朔先生最近写一篇文章，就在这里讲现在的公民的特点，就应该反对政府。各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不是说政府不可以纠正，我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感恩的态度，神在保守恩待我们。我们有感恩的态度，基本上也不是因为政府很好或者我的环境很好，基本上我们感恩，我们凡事谢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有平安、感谢、喜乐的心，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面，包括受委屈，因为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在上帝的手里。如果各位，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难处，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心理、精神、环境、家庭、工作都有一些艰难，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配偶，可能我们自己的身体叫我们很烦、很焦虑、很难过。每个人都有，你也有，我也有，难过到我们几乎活不下去了。你也有，我也有，摩西有，大卫有，耶稣都有。我们不稀奇，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奇妙的掌管里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艰难。如果你稀奇的话，实在我们还不够了解真理。我们是在神的慈神爱所之下，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时候，包括你经历死亡或者重病的时候，希望都常常神这样的安慰鼓励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让你跟神是和好的。我们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不管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并不试探上帝，我们并不故意住在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我们并不故意常常半夜三更在很危险的地方行走，我们不试探神。但是如果环境让我们非有一些艰难不可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对他的儿女有保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或大或小，或团体个人，从旧约到新约，神都保守我们，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只是一部分，新约旧约都有讲到罪恶的世界里神的儿女是平安的，是蒙他保守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比较好解释的下面这一句话，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圣经里面新约旧约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喜欢用上帝好像一只老母鸡一样，我们是在这个母鸡翅膀的荫下被保守，在他的保守之下生活。那么这里面当然有温暖。我是六十几岁的人了，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养鸡，在台中的时候还有看到小鸡在母鸡翅膀底下被保守的情形。现在人大概比较少，但你可以想象那应该是一个蛮温暖的状况，全能者的荫下。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在上帝的翅膀上被上帝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在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对路德也讲过，你来投靠全能者，愿你也保得他的慈爱。好像路德也是一只孤苦伶仃的小鸡，现在找到了他的母鸡。我们在全能者的荫下被保守，很平安。那么这个地方呢，上半句讲隐秘处，隐秘处当然可以说被保守得很平安，别人找不到你，恶者找不到你，保守得很平安，在隐秘处是安全的。不过这里的隐秘处除了安全以外，也可能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就是表示神的儿女不只是躲在一个地方别人找不到，全能者的儿女也在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在隐秘处。就这里不是在讲安全的问题了，这里在讲我们跟也有我们跟上帝亲爱的现象。世界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有难要逃，但这个世界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崇拜还有每天的生活，我都希望我们不是在那里喘气逃亡辛苦，然后很勉强但很努力的完成任务。我很希望包括今天早上在主日的崇拜里，还有你平常周间的上班，还有你的下班，我们也能够有享受。各位，你享受你的生活吗？你享受敬拜上帝吗？我自己觉得很多牧师长老并不享受，那么最好的牧师长老常常也是很尽责任很劳苦。那劳苦尽责任都是很好的事，但我希望我们是享受主的。这里有被神保守，也有享受主。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平安，神是我们的朋友，神是我们的元帅，神率领我们得胜，神是我的丈夫。圣经里有讲神很多跟我们的关系，那今天所讲的我们也常常讲，可是这是相当负面的。我希望各位能够从这负面了解它的正面。神是我的避难所是什么意思？很负面，表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虽然我刚讲了那么多，可是我们还是被提醒，我们常常在逃难当中。我们在逃难当中，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在逃难，因为我们想到逃难好像那个电影上面的那个什么非洲的或者是什么叙利亚的战争地区的，或者早期一点这个地方有瘟疫我们逃到别的地方去逃难。今天我们在台北市好像没有什么逃难，各位，可是我们恐怕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逃难的心态。上班是去逃难，逃你家里人的难，想到老婆想到老公想到父母儿女在家，你就要去逃难，要去上班，因为你并不享受家庭的快乐，而家庭给你很多痛苦。各位，刚才各位是笑，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非常悲惨的在说这话。如果我们家里而在基督徒里面并不缺乏这种情形，有家暴，有言语的伤害，有两代之间三代之间婆媳的，有的时候被儿女伤害， 这有啊，有的时候他是无缘无故他在逃你的难，其实你并没有，我指的是常常小孩子一回家就逃到自己房间门一关，叫都叫不出来，他在逃你，他在躲你，他在讨厌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各位，这些都不是很罕见的现象，在现代社会里非常的多。人和人不必讲别人，在家里我们最亲的夫妻不想睡在一张床上，有的时候子女跟父母不想讲话，好像大家都有深仇大恨，或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排拒。有的时候我们逃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各位，大卫逃过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这些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从古到今都很真实。而亚伯没有逃掉该隐对他的杀害。我们有逃难啊，那各位，你上班不也时时刻刻想要逃吗？逃，我知道，我有朋友是在公司的客诉部门，哎呦，那真恐怖啊！客诉部门就天天打电话来骂你的，然后你还要很客气，我都觉得这些人的神经和心脏要非常的强，天天被骂。好，各位，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同事、你的老板，那看了就怕的，看了就想躲的，看了就不想在一起，甚至在教会也有嘛，你看他过来，你就绕到旁边去了。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别人错，有的时候我们错，我们在逃难。各位，这都不是说一个逃犯、犯罪的人、一个贩毒的人、一个军火商、一个恐怖分子逃避警察的追，这是大卫耶，这是很多基督徒的诗。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像我们没有地方去。教会在圣经里也常常描述成避难所，在你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在你的祭坛，在你的住所，是一个逃难的地方。圣经上有讲到说，祭坛，你抓住祭坛的脚，好像可以去逃难。那么这个观念也跟旧约里那个逃城有一点关系，就是当我们误杀的人逃到别的地方去。各位，很多时候，对不起，各位妻子，请你原谅我讲出一件事情，很多做丈夫的天天加班是在讨老婆，不想回家。当然很多老婆上班不想回家也是有的，我们在逃，我们在躲。然后有的时候工作任务真的很辛苦很艰难，那通常这时候魔鬼又给我们很多的引诱，你最不喜欢的逃，常常就躲到那个小三的翅膀的荫下去了。就这些事情我们很不愿意发生，但是魔鬼常常就这样发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世上的灾难中的时候，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和保守，特别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山寨。我们在今日之事不可能有完全的太平，我们心里一定有平安跟主的和好，但是艰难会有的。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心理上有病，这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错，我们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遗传，我们有恐慌症，我们害怕，我们躲避啊。我们求主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喜乐，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就表示世间是有艰难，是有灾难，是有我们需要躲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依靠他。好，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捕鸟人我们今天大概也不太会了解还捕鸟人了。我记得莫扎特应该有一个歌剧里面 Papagino 是就是抓鸟的，是捕鸟人。今天我们还有抓劳勃鸟的，但是我们城市里大概不会有捕鸟人了。捕鸟人我们城市人来想也很稀奇， 鸟有翅膀应该很难抓到。我小的时候还做过顽童，要去抓那个小鸟，很难抓啊，它会飞嘛，我们怎么抓得到？我们能够飞，可是各位你记得一句话吗？插翅难飞。有的时候那捕鸟的人或者魔鬼会让能够飞的鸟都没有地方可以飞。你也记得大卫有过这样的诗，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我就飞到旷野去。好像很多的古典音乐里面有这个 Wings of the Dove 这一句话，鸽子的翅膀带我到远方，也还是逃避躲避，但有的时候躲也躲不掉，到哪里都躲不掉。有捕鸟人的网罗，有毒害的瘟疫啊，这个也许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今天可能很少了。流行的疫病，像中世纪的时候鼠疫，一来死那么多人比较少，我们最多有的时候有 SARS 啊，这些事紧张一下害怕一下。可是我们再想到说生活中的艰难，人对我们的不一定是要夺我们的性命，有的时候人就喜欢伤害人。那各位，其实我们也在捕鸟人的身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喜欢看到有些人在捕鸟人的网罗中挣扎，翅膀在那里扇的那种痛苦，我们有那种虐待狂一样。所以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我们喜欢看报纸新闻上骂人的新闻，我们喜欢看骂陈总统、马总统。各位，我没有说偏向哪一方面哈，就我们喜欢看了就很过瘾。然后有的时候看到人在那里整人、血口喷人，我们有一点快乐。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被世界影响的时候，我们在骂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各位，你想想看，当你被人羞辱的时候，各位，这种情形遗憾的说在教会里也有，遗憾的说有的时候关起门来的那些会议里面，长老执事牧者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会爆发出一句，我早就对你不满，你讲什么烂道哦？这也许讲一句话讲出来可能就十几年，叫人很痛苦。因为我们观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亲友啊，有的时候是很悲哀的场合，但那一句话可以继续，可以几十年。有的时候我听到婆婆对媳妇讲的一句话，或者转述的一句话，我儿子实在太辛苦了。各位，你可能听不懂，媳妇听得懂这句话，我儿子太辛苦了，就是我媳妇都不再做事，太享受了。就这一类的话，伤人的话，就好像那捕鸟人的网一样，把我们抓了，然后那个小麻雀在那里翅膀一直挣扎，像那个劳勃鸟一样，最后就死在那网上。有的时候是疾病，有的时候是失眠，有的时候是忧郁，有的时候是恐慌。我们教会也有非常好的姐妹，是中学老师，她后来真是，也许他太脆弱吧，但他，我实在觉得他很爱主，也很属灵，也很聪明，实在比一般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最少是中上以上的老师和人品。他就被家长吓到，他得了忧郁症，必须请假一年，现在还是带病去上班。都，他每次看到学生他都很害怕。各位，他并不是去那很烂的学校，我不要讲那个学校名字。我们有恐惧，毒害的瘟疫不一定是瘟疫，也不一定是精神方面的病。毒害的瘟疫，我们在台湾好像也不能断，在中国也不能断，在全世界也不能断，就是毒害的食用品，油啊、酒啊、米啊，各样的东西哈。好，这里都在讲有这些情形，但是应许是神会帮助我们。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很稀奇哈，就我们今天在保护 保护我们，我们的形容会说我们有很好的保全，我们有很好的防火墙，不管是电脑方面的，或者你家居方面的，或者说你的住宅区方面的，我们会说这些东西在保护我们。可是在诗篇的时候很喜欢讲一只老鹰，一只母鸡用它的翅膀在遮盖在保护，然后当然也有讲战场上大小的盾牌它保护。就是各位不能忘记，我希望我们能记得，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神所管理的罪恶世界里面是有这些灾难的。我刚刚讲这么多其实可以一个字都不必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是我要把这个跟神的应许连在一起。你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心理需要看心理咨商师的时候，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客户，或者老板蛮不讲理的时候，你觉得工作真的好辛苦，生活的很累很疲倦，然后躲到哪里都没有地方躲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希望在主里得到安慰和鼓励，然后他鼓励你，你不要害怕。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你不怕这些。好，我们在讲我们不怕这些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这些神会保守。这里可能最多在表达的一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记有讲耶和华会派他的使者巡行埃及遍地，然后把每一家门口没有血的进去都要杀掉他的长子。那么虽然那是那么血腥流血的晚上，可是以色列人却不必害怕，因为他们有羔羊的血在门口，他们不怕。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描述，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的长子的被杀，也可能圣经里有些地方也有讲到他的使者就是瘟疫，就是这些孩子是被瘟疫杀掉的。那不管是飞箭，是病毒，是午间灭人的病毒，通常我们想到是晚上的偷袭，这是白天黑夜都有的。我们白天黑夜，各位前几天算是不太黑夜的黑夜，就是地震，你都会碰到这些事。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基督徒不会死于地震，我们基督徒不会死于海啸，我们基督徒不会死于空难，我们基督徒不会在洛杉矶机场被凶手扫灭，我们都可能碰到这些。但是圣经有应许，神会保守我们，而且保守我们十分平安。第七节，虽有千人仆倒在你右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能临近你。新约讲到继续会有这个情形，尤其启示录，当末后的世代有灾难有疫病的时候，神会在他儿女身上有记号，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在门口有记号，灭命的使者就不灭掉他们一样。我们身上有记号，他们身上也有记号。我们身上记号是属主的记号，他们身上记号是666，是属鬼魔的。但我们身上记号会让我们从灾难中被拯救出来，我们身上的记号，因为不是他们身上记号，也可能叫我们在世上非常孤单寂寞。我不会稀奇基督教在台湾所碰到的艰难会越来越多，如同我一点都不稀奇基督教在美国或者后基督教的西方国家碰到艰难会越来越多。包括你是异性恋可能会被歧视，包括你美国已经有很多大学里面禁止基督教团体在那里聚会，因为他们的会章里面有讲我们主张一夫一妻，我们主张只有耶稣是救主。那么在美国这个后基督教国家，学校就不允许你这种他们叫 hate language， 我们这些信仰是仇恨语言，不允许你的。今天我们继续会碰到这些事，各位，我没有要吓各位的意思，我也没有说我们好可怜，好基督徒一点都不可怜，我们是这个宇宙中唯一幸福的，可怜的是那些不信主的。但基督徒容易自怜，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 但是而且我们常常凭着感觉，我们求主让我们凭信心不凭感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如果第六节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第七节就有点像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尤其民数记有讲这个，他们倒闭在旷野，那句话很生动也很恐怖，就是大家在那里走着走着走着，啪一个人就倒下去了，就死了，啪一个人就倒下去就死了。以色列人在旷野38年死了几十万人，每可能甚至讲上百万人都有可能，死了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死亡。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有极多的死亡，我们基督徒尤其是牧师们，我们天天都在经历死亡，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天天经历死亡。我们弟兄姐妹经历死亡的是基督徒的葬仪社，我们认识一些。我们基督徒自己经历死亡，就是常常要办追思礼拜，常常要去安宁病房。我们在人垂死接近死亡的事情里面，我们哎呦，在教会里面越经历越多，我们自己也会死亡，但是我们知道神会怜悯恩待保守我们，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各位，如果你听到这里，你早就应该有一个问题了，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应许，但是你应该问，这是真的吗？这灾不得临近你，我们不会得瘟疫而死亡吗？我就知道，尤其在上个世纪，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宣教士，包括有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叫巴富西医生，他是德国血统的，他来中国行医，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在新疆大概半年就死了，伤寒，因为他工作过劳，所以身体的体抗力也弱，就在伤寒的疫区医病，自己得伤寒死了。那我们会问问题，基督徒不遭难吗？各位，你一定遭过难，不管是大的小的意外的车祸的疾病的，可是圣经说不遭难，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等一下回答。第八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你不但看到你自己不遭难，你会看到恶人遭报，你会看到那些恶人被上帝刑罚。我们也很自然地问，真的吗？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看到恶人遭报吗？你一定会看到。这些我先把答案讲了，都是凭着信心，凭着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能经历到，没有经历到我们还是有信心。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我们再一次看到平安。各位，我们华人是非常看重平安的，我们华人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台湾，我觉得在台湾住的我还是说相当的平安哈。有人说我在台北市居住，尤其我住大安区，所以不知民间疾苦，听说有些地方在台湾的有些地方治安并不是那么好。我有一次去高雄，其实也不是多乡下的地方，不算乡下的地方，凤山那个地方，他住在一个新的社区，晚上我们一起出来散步，哦，我觉得真的好恐怖。那新社区我们走了大概差不多慢慢散步一个钟头，就新社区，当然也散步一个钟头也碰到一些老社区，哪里像社区啊，我觉得家家户户都像监狱，因为那铁窗好严密啊。铁窗严密的意思就是小偷很多嘛。各位，我不知道你家的铁窗多不多，我不知道你家的锁多不多。我算了一下，我家哈，如果从最外面的那个大楼的最外面一道到我家里面要7道钥匙。你不妨算算你的有几道，你不妨算算你写在手册里面的，你的银行的、你的什么的、你的账号的、邮箱的那个密码有多少个？各位，人处在恐怖的世界里面， 你有那么多防火墙，那么多的防毒软体，还是会被病毒侵害，而这病毒有各种方式的侵害。但是我们的主说，灾祸不临到你，因为你把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我们是住在至高者翅膀的荫下，你住在哪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那房地产的广告，我常常看到就火大，因为我都觉得那些很不实际。大平数98平，拜托，我不要住98平的大平数。你只要卖一栋房子，照你现在这房子给我8平，我都买不起。1平100万，8平要800万，我哪里买得起？我们有住的地方吗？我们能住平安一点的地方吗？所以越住越远，我们要住到桃园去，我们要住到很多很辛苦的地方去。好，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至高者做我们的居所，因为在他里面一定有平安，就不会有灾难，灾难不会接近你的帐篷。圣经里有很多灾难接近帐篷的。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在世上有苦难有灾难，但神会保守我们。我们说了，好像神又没有完全保守我们。我们说这些是应许，要凭着信心接受，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不碰到困难。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还要信主。啊，就是我们心灵有平安吧。但是是吗？神在我们碰到一切困难的时候，11节，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佑你。他们不是一个使者哦，一群使者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应许太奇妙了，这个应许太完整了。一切你行的一切道路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在我们小孩成长的道路上。哦不，各位，好消息，这对我的好消息，对不起，炫耀一下，我大概快要做爷爷了哈。就是我的媳妇现在已经怀孕9个多月了啊，啊，很感谢主。那但是也很恐怖，我也不知道，我就想到，不是不知道，想到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周到，我觉得没有台湾这么周到，在美国没有这么周到，但也有产检，也有就是怀孕的检查，也有在我们刚怀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有上课。各位，上完第一堂课，我太太都快崩溃了。多少岁的人怀孕有多少危险，生下来的小孩会怎样，现在的食物里，你的食物里有什么会让你的小孩可能是怎么样。我太太本来很快一起快乐要准备做妈妈，然后上了课，第一堂的课就是医院里面第一堂的课，上完就是准备要迎接一个，这个小孩可能是什么，这个小孩可能是什么，可能会流产，可能会怎么样，然后你会怎么样。后来我就说，太太，我们不要去上这些课。我没有说不要上这些课，但是我们就知道神会保守我们，恩待我们。但我也知道一件事情了，就是一个胎儿在母腹中并不是安全，可能有各种病，那么可能有母亲和孩子都有各种病。那我们教会也有，先生还是妇产科医生，太太生的头胎就是脐带绕颈。各位，妈妈的脐带是供应胎儿生命的东西，也把这个孩子没有惨死，也变成就是脑性麻痹。各位，即使在母腹中并不平安，然后我们生下来婴儿食品不知道平安不平安，然后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会有婴儿的猝死，有的时候婴儿会死在妈妈的怀中，有的时候会喂奶的时候会死亡。各位，我不是在吓你，我只是在说人生很多的可怕。然后我们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哦，我们也看到听到有霸凌的事情，有碰到那个怪老师的事情，会性骚扰的事情。当你的儿子女儿去别的城里读书的时候，你叮咛吩咐一切的道路，包括你婚姻的道路， 他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都会保护你，包括你的婚姻。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在你婚姻的道路上你觉得需要神的保护，而好像你孤苦伶仃并没有被保护呢？然后我们又想到，其实到我们晚年的时候真需要保护啊。教会每个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一样，老人的工作都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吃重。非常谢谢各位，各位栽培了一个非常好的传道，就是林炳宏牧师，现在在我们那边服侍，真是谢谢各位。他做的工作就是老人工作，我非常佩服他，但是非常吃力。老人在逐渐老化接近死亡的时候，有多少可能的意外啊？旁边有外劳照顾，有看护，有家居看护，都还不一定能保守。而我们感谢主，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上帝会保守，会差他的使者保守。保守到什么地步？保守到一群使者不让你的脚碰到石头上，你掉下来，你从天上掉下来还有人接住你。好啊，感谢主啊，这是主的应许。各位，这句话，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他的使者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是耶和华的应许，也是魔鬼试探耶稣的那一句话。上帝的话常常试炼我们，叫我们跌倒。上帝说，我会保守你的脚不跌在石头上。魔鬼说，你试试看上帝说的是不是真的。各位，你要知道魔鬼的可怕，他用上帝的话，他不一定是用色情，不一定用凶杀，不一定用罪恶，他用最高贵、最伟大、最安慰我们的神的话来试探我们，神说的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常常觉得不是真的。我今天讲的这一篇诗篇，还有我们听到所有道，都可以轻易的被魔鬼用来造成我们的怀疑。你得到了好多的鼓励，好多的安慰，觉得在地如同在天了。魔鬼一句话，神岂是真说？对啊，没有啊，神没有拖住我。哎，各位，我们有多少老人摔过跤？我们有多少在婚姻的事上跌倒过？我们有多少时候被敌人的恶毒的话语伤害过？神一定不会落空他的话语，是真实的。求主仍然给我们信心，肉体不一定，但是心灵一定被保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十四节，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感谢主，这句话是对神所有儿女讲的，是神的儿女经验过以后对神的儿女讲，也是圣灵感动他们讲的。这个人这个话也是耶稣所经历到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句话魔鬼也用过来试探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试探中不被胜过，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我们艰辛仰望主。什么叫艰辛仰望主？我们跟世人一样经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艰难患难，没有比别人少，甚至比别人还要多。但是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主，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人间所遭遇的一切的事只是给我们更多永恒的祝福。我们求主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因为永恒和将来就轻看今生的平安，但我们也不因为今生所遭遇到就觉得永生不重要。我们看重永恒， 我们也把永恒给的祝福让我们在今生有经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结论是，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世界。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对人的应许。这些话跟诗篇九十一篇是完全可以配合的。事实上，如果不知道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会觉得神的话是谎言。神的话断不是谎言，神的话是真实的，真实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不一定世上长寿，但是这个应许我们也承认是真实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面有更多不能被夺走的平安，有不能被夺走的喜乐，有不能被夺走的主的爱在我们身上。你必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一直到见你的面。求主让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特别有坚定的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